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前两次这个月的前两次，我们讲到以弗所书，我们讲到新人在基督里头，我们是新人，新人应该有个新的生活。我们讲到新人怎么管理自己的时间，怎么使用时间，我们还讲到新人怎么管理自己的情绪，我们讲到新人怎么样被圣灵来引导来控制，我们还讲到新人怎么在言语当中来荣耀神，来不犯罪，我们还讲到新人怎么把内在的垃圾人除干净。那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呢，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是告诉我们在神的里面我们怎么样做丈夫做妻子。你看看这个以弗所书从这个第四章往后面开始都是讲到新人的生活。你们知道我们每个人生下来的时候，不是一生下来就知道怎么样做人，也不是一生下来就知道怎么样做丈夫和做妻子。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也不是说我今天信耶稣了，明天自然而然我就明白怎么做丈夫怎么做妻子，那不是这样的。圣经教我们到神的面前来，怎么样在神的面前操练自己，成为上帝所喜悦的丈夫，成为上帝所喜悦的妻子。我们感谢主圣经真的实在是美圣经不是很抽象的一本书它教导你怎么生活，怎么活在世界上有盼望有喜乐有平安。所以如果你真是按照神的道去做，你的家就是不一样。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弟兄姐妹来分享呢神的话怎么样按照神的道来成为一个妻子，来成为一个好的丈夫。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婚姻是神所设立的，非常的神圣的，在世界上没有一样事情能让婚姻像婚姻那样，像家庭那样给我们带来那么大的喜乐，那么多的平安。我们常常讲家庭就是个避风港湾外面受了很多的苦很多的委屈，只要回到家里的时候，你的丈夫能理解你，那委屈没有关系了，如果妻子能理解你，那委屈没有关系了，就家人给我们极大的满足我们心里很孤单的时候回到家里来马上得到一种安慰我们说家庭有的时候像天堂，可有的时候家庭又像地狱，你知道吗？看到这个家门我就不想进，看到那个脸就不想见，听那个声音就挺刺耳。就家庭呢它可以成为天堂，但是家庭呢又可以成为地狱。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怎么样让家庭就像天堂一样，不是像地狱一样。但是很多时候弟兄姐妹你知道婚姻这个事情人人都是专家，只要你结过婚只要你有家庭你都是专家，请你讲你可以讲三天三夜讲不完的，可是我们都不是很好的专家，否则的话家庭为什么产生那么多的不和谐的东西让我们很痛苦。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这个爱的时候我们爱到昏天黑地，可是就是恨的时候那么恨得咬牙切齿，是不是？你们知道马上到这个情人节要快到了你们知道情人节的时候人们讲很多那个话好像是疯子讲的。你们知道莎士比亚就讲过这人一旦进入恋爱的时候呢，人要么就是疯子要么就是痴子。那么我读一段话给你听，你一听这个话就知道是疯子讲的是痴子讲的。他怎么说呢？他说如果世界只剩下十分钟，我会和你一同回忆走过的风雨，如果世界只剩下三分钟，我会深深的吻你四次，如果世界只剩下一分钟，我会说60次我爱你。这个是不是疯子讲的是痴子讲的？在座都讲过对不对？我曾经疯过曾经痴过，是不是？可是一旦家庭出现了问题以后我们不再是疯子了，也不再是痴子了，我们希望自己成为什么呢？成为聋子，成为瞎子，正好不看正好不听。你看家庭有变这么大的变化有的时候真是让人很神往真的沉浸在那一种两个人的天地当中，有的时候家庭像地狱一样让我们很痛苦。 你知道英国的有个作家哈，肖伯纳就讲了，他说婚姻像什么呢？婚姻就像呢围城呢。你知道我们中国的钱钟书把这个话学过来了哈，婚姻就像围城，这城外的人呢想进去，哇，那个城里头很美啊，不但是黄金铺街道啊，这是鸟语花香，全是浪漫的。我们这城外的人赶快结婚了，一个人太孤单，进入那个城里头。可是在城里头的人觉得呢，哎呀不行啊，这个城里面像地狱，赶快大逃亡。那所以婚姻就是这么一个东西在这儿啊，像个地狱又像个天堂，像是围城，外面的人想进去，里面的人也想出来。有的时候婚姻有人说啊，就像两个人在一起生活，就像刺猬啊。如果太远呢，觉得很冷，很孤单；如果太近呢，互相刺的也很痛，是不是这样的婚姻啊？看看我们丈夫跟妻子是不是像两个刺猬一样，是不是？今天弟兄姐妹，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在神的心意当中，我们应当有什么样的婚姻，什么样的家庭生活呢？如果我们问自己哈，弟兄姐妹，你信了耶稣以后，你成为主的门徒以后，你有什么样的一个婚姻的态度，和你不信主之前那个婚姻态度之间有什么区别？我们问问自己。我们信了耶稣的人，主叫我们成为新人，不单单是有新的语言啊，新的心智，还有一个新的生活，家庭生活。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婚姻生活呢？你的婚姻态度是不是跟过去还是一样的？有的时候你知道吗，我们的信仰啊，有点像那什么东西呢？就像做蛋糕啊，蛋糕做好了，哎，上面加点的 icing 啊，放上面哈，那个喷喷那个虚白的那个东西哈，放了一点点，做得很好看的。信仰不是这个东西，好像我信了耶稣以后，整个身心灵都没有改变，不过呢，是加上了一点点外在的金钱、金钱呢，外在的宗教的形式，那这个不能改变你的生活。只有你真正的进入神的道以后，你的家庭生活慢慢才改变。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弟兄姐妹分享啊，以弗所书当中还有创世纪当中告诉我们关于婚姻和家庭有很多方面的真理，但是今天呢，我跟弟兄姐妹分享三个方面的真理。第一个真理是什么呢？基督徒的生活，基督徒的婚姻生活是有根有基的生活，是有主有神的生活，这是第一点呢。第二点呢，基督徒的婚姻生活是一生一世的生活，那不是一个晚上，不是几个月啊。第三个呢，基督徒的婚姻生活是有秩有序，是有敬有爱。我巴不得主今天我们的主的灵在我们中间运行，让我们明白神在婚姻上跟我们有什么样的教导，让我们家庭真像个天堂一样，充满着主给我们的喜乐和平安。让我们先到神的面前来想，我们婚姻的基础是什么？你问问我们周围不信主的人，你问问他的婚姻基础是什么？弟兄姐妹，有问问自己，你在没有信主之前，你的婚姻的基础是什么？换句话说，是什么东西让你爱上你的丈夫？是什么东西让你爱上你的妻子？是什么东西？你想过没有？啊，有人说，哦，我那时候爱上她，她长得漂亮。那时候我爱上他，因为他的确是个很聪明的人，全班第一啊，人人都是追他。我爱上他，因为全校校花嘛。那我们都是这么认为。我爱上他，因为他很成功。我爱上他，他很有钱，他的家庭背景实在是不错。弟兄姐妹，我们爱别人的时候，爱上一个人的时候，的确有很多的理由。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大陆来的弟兄姐妹可能还记得哈，在50年代、60年代的时候，你要结婚的，去问问你的家里有多少条腿。是不是大家还记得吗？是不是可能我们有的弟兄姐妹不懂得什么意思哈？家里多少条腿？你家的床有几条腿啊？啊，我们有三条腿的，有四条腿，对不对？你家多少张椅子啊？啊，每个椅子有四条腿，是不是？那么还有多少的橱柜啊？看你有没有啊？如果有橱柜，腿越多，那我就嫁给你了。你家只有两条腿，那不行，自己光干一个人，当然不会嫁给你的，是不是？好了，那么到了70年代以后呢，不是腿多的问题了，我们要三转一响。弟兄姐妹还记得哪三转呢？第一转是什么啊？手表。第二个呢？ 自行车，第三个呢？啊，缝纫机，哪个响啊？收音机，对吧？你看那个时候啊，我们这三转一响哈，我们都知道生活需要一些外在的物质条件。我告诉大家哈，今天你要娶太太，你说我家有三转一响，我跟你讲，你找不到太太的，是不是这样？啊，你说我家有，你要娶我可以，你要家有商品房，是不是？外加一些存款，那最好呢，还有辆车，是不是这样？所以你看看这个外在的条件呢，不断在改变，哈，人们的需求呢，也不断的在要求越来越高。我们说婚姻生活哈，没有这些物质条件呢，可能生活也是不容易，你们知道的。然后开门七件事嘛，我们说开门七件事，是不是？酱、茶、米、醋这些东西我们都得要买，生活中需要这些问题。但是弟兄姐妹，你的婚姻的基础是什么呢？如果今天这是物质性的条件的话，我告诉你，世界上这些东西都是相对的。你说我爱她，她很漂亮，所以我爱她。可是有一天她生病了，不漂亮，你爱不爱了？突然有一天你看到一个比她还美的，你怎么办？要不要爱她？那我追求的更美的。你爱你有钱的，将来还有一个比他更有钱的，你怎么办？你爱成功的，我告诉你，还有人比你更成功。如果你把你的婚姻的物质啊，这个基础啊，放在这些相对的这些因素上面，你的婚姻是没有根没有基。你的婚姻的基础是什么？是沙土。为什么今天这个世界好多家庭出现问题？我告诉你，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他婚姻的基础是沙土，是相对性的东西。你看看我们这些媒体哈报道，看看这个报纸新闻，看看你周围的人，家庭发生那么多的问题，他的婚姻的基础是什么？哦，他看上另外更漂亮的，他的办公室里面有一个人更有魅力，比他丈夫还有魅力，所以跟他走了。哦，看到某某一个女人比他太太还有魅力，跟他也走了。哦，某某人更有钱了。你们知道现在在国内啊，常常有人做这个征婚启事。嫁给你可以，你的银行存款也上千万，啊，好多人都是这样的。你常常看到这样的报纸，这样的征婚启事。我告诉你啊，神造你的时候，神设了一个婚姻，就是告诉你，你的婚姻的基础在神之外，你没有稳固的基础。不信你可以试试看，在神之外的任何东西都是相对的，只有神才是绝对的。你不以神为你婚姻的基础，其他的东西都随时可以失去，你的婚姻就会摇摆不定。我们中间好多弟兄姐妹可能有这样的经历啊，你没有神的时候，你的婚姻会是怎么样？你有神的时候，你的生活、你的婚姻就找到一个稳固的基础。就弟兄姐妹，如果在你的家中哈，如果你的丈夫很爱神，我告诉你，你找对了丈夫。你的丈夫越是爱神，你的婚姻就是越稳固。如果你的妻子越是爱主，你的婚姻就是越稳固。有的时候啊，你丈夫和妻子讲啊，太太啊，怎么搞的哈，常常去聚会浪费时间，常常在教会中帮助别人浪费时间，常常去侍奉浪费时间。我告诉你，不要抱怨了，他真是爱神，真是侍奉，他有个爱神的心，他有个敬畏神的心，你的婚姻就有个稳固的基础了。你要看着一个爱神的人，他会敬畏神，他知道什么样的婚姻生活是蒙神喜悦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呢，不要轻易的说啊，某某，你看我的丈夫整天，你看这么信仰，这么热心，你在后面拖他的后腿，你拖他的后腿，你知道你意味着什么吗？你双方真是越爱神，越敬畏神，你婚姻的基础就越来越牢靠。所以弟兄姐妹到神的面前来，你夫妻双方必须要有一个敬畏神的心。你们知道神呢，我们常常讲神是教会的主，耶稣基督是找教会的主，这话没有错的。但是你不要忘记了，你的神不是这么一个 small， 你的神不仅也是教会的主，你的神还是整个历史的主，你的神还是整个宇宙的主，掌管万有。你的神更是你家里的主，神要在你的家里当中把神的主权显明出来。我们知道好多人家里放了一块牌子说耶稣基督是我家之主，这是那么回事吗？如果耶稣基督真是你家之主的话，你怎么样让这个主成为你这个家里的婚姻的这个基础啊？你们双方在神的面前，要到神的面前来，我们每个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到神的面前来，让神成为我们婚姻的基础。什么意思呢？具体的两件事情让我们慢慢学。我们到神的话语当中，先让神的话语充满我们这个家庭。我现在在讲到的时候告诉弟兄姐妹，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 我自己也有这样的经历。如果我们里头有很多的生活垃圾啊，你比方两个人常年在一起生活啊，生活了很多年，里面有很多的垃圾在里头，有抱怨呢，有误解呀、不能赦免呢，这些东西在我们的垃圾是预计以后，什么东西把你的垃圾能除掉呢？如果垃圾积累得很厚啊，时间一长以后就发生沼气，沼气就会容易爆炸。我们常常夫妻之间为什么有火星火花会冒出来，炸垃圾太多，没有东西来清除它。你必须要神的道进入你的内心，把垃圾慢慢的挤出去啊！所以我一再劝弟兄姐妹，也劝我自己，用神的道进入我们内心深处啊，把你们的垃圾给除出去。所以我劝弟兄姐妹啊，从今天开始哈，每一个弟兄姐妹回家，每个弟兄姐妹回家，每一个月你们夫妻二人记住一句经文，可以吗？可以不可以？一句经文。今天呢，今天我们刚才读的那个以弗所书哈，我要求弟兄姐妹啊，劝弟兄姐妹，你回家去以后啊，把那第五章三十三节哈最后一句话，夫妻二人都能记住，一个月记一句经文不多吧，那么一年就能记住五十句经文了。让神的道去进入你的内心里头哈，让神的话去进入你的内心里头啊。如果神的话在你里头啊，就把里面很多的苦毒给激走了，你叫他走啊走啊，里面不要恨他，哎，不要谅解他，可你做不到。但神的话语进入你的内心，就把里面的苦毒你的抱怨给激走了。所以弟兄姐妹，让神成为你婚姻的基础，让神的道进入你的内心。所以我劝弟兄姐妹，每家哈一个月一句经文多不多？多不多啊？不多。如果多的话请你举手啊，不多的，是不是？一句一个月一句经文，一年就五十句经文。弟兄姐妹，你一辈子有多少句经文在你的心中？让神的话语进入我们内心。第二个建议呢，弟兄姐妹，我们爱神呢、你必须要亲近神。亲近神是通过什么方式来表现？有很多种方式，但照样讲一件，也多祷告。我说弟兄姐妹，在座的没有一个人不祷告的，但是我劝我们在这儿的丈夫和妻子们，弟兄姐妹们，每一周你夫妻两个人在一起要有祷告，最好是每天晚上祷告，在一起祷告。如果做不到，你一个礼拜能不能一次或者两次？我知道有人太太有人先生说，我祷告是祷告，我跟他在一起我就祷告不出来。那有人跟我讲这样的话，是不是？那试一试弟兄姐妹，如果每一个周夫妇两个在神的面有个祷告的心的话，我告诉你，你的婚姻大大不一样。在祷告当中做什么呢？为你的丈夫感恩，为你的妻子感恩。能不能做到这一点？我们有的时候数算丈夫啊，这个也不对，妻子那个也不好，难道他身上没有闪光点吗？没有闪光点你为什么嫁给他？你为什么娶他？是不是？他身上有很多值得你感恩的地方。所以我们在祷告当中啊，为对方感恩，感谢主丈夫在外面辛勤的工作哈，感谢太太辛勤在家里面料理家务，为对方感恩。同时呢，到神的面前认罪，主啊，我得罪了我的太太，主啊，我得罪了我的先生。就两个人跪在神的面前向神祷告。我告诉弟兄姐妹，如果一个家庭当中没有四职乞丐跪在神的面前，你们家里就没有四只脚同行人生。你记住这句话，你的家里头没有四只乞丐跪在神的面前，你们家里就没有四只脚同奔人生的道路，同过生婚姻的生活。所以弟兄姐妹，每一个礼拜哪怕就一次两次，时间不要长啊，五分钟十分钟，跪在神的面前，把家里所有的事情带到神的面前来，把你的家务事带到神的面前来，把儿女教育带到神的面前来，把夫妻之间的恩恩怨怨带到神的面前来。你得罪了他，求他能饶恕你，求主能饶恕你，为他感恩。但是你在神的面前千万千万不要数落你的丈夫你的妻子啊！你跪在神的面前，你说主啊，你看看他啊、哦！你千万不能这样祷告哈、啊！这样祷告的话，我跟你说，这个家里会问题会很多哈、啊。说感谢主啊，婚姻的基础啊是神，要敬畏神，你的家庭就是不一样；你的亲近神，你的家庭也不一样。圣经上有一句话是说啊，婚姻呢、啊。圣经上是在希伯来书十三章第四节，它上面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不可污秽，因为苟合心颖的人神必要审判。这句话讲得很严厉、婚姻人人都当尊重，无论你信耶稣不信耶稣，婚姻你应当尊重， 这是神创立世界以后设立婚姻家庭的一个至高的法则。一个社会啊，他不尊重婚姻，这个社会将来慢慢会崩溃的。你看看人家的历史啊，你看看人家的历史。一个家庭不尊重婚姻，这个家庭可能要土崩瓦解的。所以神告诉我们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不可污秽。什么意思？丈夫不可以在外面乱来，妻子也不可以在外面乱来。在神的面前，神是我们的神。圣经上有句话说，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啊，你说哦，我今天做这个事情太太不知道，神知道。我做这个事情先生不知道，但神知道。这是神有个审判的日子在那里等待每个人。所以一个人有敬畏神的心，神在你的心中，你的婚姻家庭就是不一样。所以让我们到神的面前来，有个敬畏神的心。有人说哎呀，有神啊，好像生活有受到很多的约束啊。我告诉你弟兄姐妹，神造你的时候就是这样造的。你说我就不需要这个神为我的家庭的基础，为我婚姻的基础，我就让我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我很自由的。当然你有这样的自由，弟兄姐妹，你有这样的自由。请大家记住一件事啊，一条鱼啊能不能离开水啊？那鱼说啊，我就不喜欢在水里面走，我就喜欢到岸上去。那上帝说好啊，可以啊，你跳到岸上去吧，那是你的自由，你跳吧。那鱼就跳到岸上，结果怎么样？鱼是自由了，可自由带来死亡。你说我就不需要这个神为我基础，为我家庭婚姻的基础，我想怎么做怎么做。你当然有这样的自由啊，但是离开神以后，你的婚姻的基础是什么？所以让我们到神的面前来，以神为你婚姻的基础，双方敬畏神，你爱神，你的家庭生活就是不一样。你能不能做到这一点？弟兄姐妹，能不能每一个月一句经文，每一天每一个礼拜夫妻之间在身边有个祷告，有没有？好多时候啊，我们中国人都知道未雨绸缪啊，不要等到天下雨的时候再修房子，现在就到神的面前来。不要等到婚姻发生问题的时候，这条婚姻的船呢出礁了，然后要到教会来，主啊你帮帮我。当然是要帮帮你，但是我们从现在开始，每天有经文，每天有祷告的生活，让我们有个敬畏神的心，让神真的成为我们家的主。所以基督徒的婚姻的一个基础是什么？是有主有神。你要敬畏神，你的婚姻就是建在磐石上。如果你不敬畏神，心中没有神，你的婚姻就是立在沙土上，整天提心吊胆的，不知道有一天这个婚姻会怎么样。所以第一点，我们第二点，我们讲婚姻生活，基督徒的婚姻生活是一生一世。我们讲这个话，我们看到我们周围的这个世界啊，婚姻破裂的现象越来越严重。今天的法律制度啊，对婚姻的约束是越来越松弛。我们今天遇到的试探是越来越大。人类历史几千年了，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像今天这个时代，婚姻面临很大很大的试探，很大很大的挑战。你看看我们周围的婚姻生活。但是基督徒的婚姻生活不一样。有一个弟兄告诉我，他跟他太太结婚的时候，他告诉太太说，我告诉你啊，我是基督徒，在我基督徒的生活当中，在我基督徒人生的词典里头，有两个字是没有的，离婚。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过去有一段时间我们的婚姻好像不是让你很开心，有过失败的经历，感谢主，主已经赦免我们，让我们从今天开始在神的面前要知道，婚姻是神所设立的，是神圣的，人绝对不能分开的。婚姻是一生一世的。现在国内有人搞什么一夜情，我跟你说那是魔鬼的道理，不是神的道理。你知道两个罪人在一起生活实在是不容易啊。你知道有人开玩笑说，亚当啊，当神造好了夏娃以后，把夏娃带到亚当面前，亚当惊讶的不得了。你们知道现在你不惊奇了，为什么？你见过好多的男人好多女人，他俩有一天遇到一个对象啊，这个女人特别特别美，所以我很欣赏她。但是亚当从来没见过人呢，是不是？就第一次神把夏娃带到他的面前来，亚当惊呆了。亚当讲什么呢？哦，我也知道了。哦 man， 所以他就知道哦，这是女人。 所以非常惊呆了，是不是？是婚姻当中有的时候我们在谈恋爱的时候，那一种刹那间的那火花就爆发了，我们被对方吸引了。可是时间长了以后呢，觉得彼此之间的距离啊，好像慢慢在拉大。我们性格不一样，大家都知道的，家庭背景也不一样，是不是？你受的教育的背景也不一样，生活方式也不一样，甚至你用钱的方式也不一样。我想将来以后我们有时间会讲到这些方面的信息。因为好多方面我们都是不一样，像两个罪人在一起生活，真的是个惊奇啊，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实在是惊奇啊，是不是？这么不一样的人，两个居然活在一起。但是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呢，什么东西让人彼此的疏远呢？罪有一个特点，犯罪的罪啊，罪有个特点，罪进到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就有分裂，什么地方就有分离。你看看圣经里头，罪进入这个世界，人跟神之间就开始分离了。神喊亚当，亚当你在哪里？神不知道吗？亚当在哪儿？亚当躲了。为什么躲？罪一进入这个世界，人和神之间就分离了。罪一进入这个世界，太太跟妻子啊，这个丈夫和妻子之间距离就拉开了。亚当吃了果子以后，结果怎么样？神说，亚当你为什么做我吩咐你不可做的事情？亚当怎么说？因为你造的那个女人让我吃的。你看，罪一进入这个夫妻之间，夫妻之间的距离慢慢就拉大。罪一进入家庭，该隐和亚伯怎么样？打架了。然后呢，弟兄之间怎么样？慢慢就分离了。罪进入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就有分裂。罪进入教会，教会就有分裂。罪进入你的家，你的家里面就有分裂，你们家就有分离。为什么丈夫和妻子慢慢越来越远，感情慢慢越来越远？有的时候啊，家庭出现了问题的时候，我告诉你，罪进入你的中间。可能有的时候你都不知道罪是干什么的。罪不是很凶神恶煞的样子啊，罪化妆成天使进入你的生活当中，你都不知道那个罪已经在分离你们夫妻之间的关系了。罪通过什么方式表现出来的？通过抱怨。你看看你，头也不梳，你就会这么说的哈。你看看你，马桶盖每一次拿起来都放下来，有没有这样的？有没有？你看看你用钱这么大方，你说哦，你看你的用钱这么小气。你看看生活中就是这些苦毒，这些积怨，慢慢慢慢一届一多，一届一多，变成一座墙，把你夫妻之间割成两半了。那是罪，弟兄姐妹。有人告诉我说：“哎呀，我实在是活不下去了。我看到他眼神，我就讨厌；我听他走路的脚声，我心里面就打雷了。我要换一个，换一个太太，我换一个丈夫。”我告诉这个弟兄姐妹，我说：“弟兄啊，或者姐妹啊，你错了两件事。”第一个，基督徒的婚姻是绝对不可分裂的，不要忘记了。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第六节怎么说的？婚姻是神所设立的，人不可分开。圣经上有这么神圣的一个命令在这儿。如果你要离开，你违反了神的诫命，神在末日要审判所有的人。不但是现在，将来还要审判，不是将来审判，现在就要审判。第二点，你以为说啊，我要换一个人，我的生活可能就不一样了。我要换一个家庭就肯定不一样的。你看看他家里面，他的爸爸妈妈每一次一来，我们家庭搞得这个鸡犬不宁。可是他爸爸妈妈又不能不来啊。婚姻结婚以后，你们知道生活不是简单，两个人是花前月下嘛，对不对？可是结婚以后越来越复杂，家庭关系也进来了。所以每次看到他的父母一来，你说我心里就紧张，我不能有这样的婚姻，跟他处不好。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有的时候有这样的感觉，是不是？你说我要换一个家庭，我换一个太太，或者换一个先生，那没有这家庭关系了啊。是的，你讲的不错的。你看这个人他的性格，你看我当年真的瞎了眼，当年你没有瞎了眼，问题是当年你没有睁开眼，是不是？那现在我换一个，你说我外在环境有问题了，我改变他，我婚姻就改变了。我告诉弟兄和姐妹，你又错了。错了什么？你外在环境改变了，你的婚姻质量真的是改变吗？如果你的心没有被改变，你的生活即使外在内容改变了，你的婚姻的质量还不会提高。我刚才讲的，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里头有很多的婚姻垃圾在里头，又苦毒，又抱怨，又不理解，又自傲，骄傲，又自私。这些东西啊，在我们里头越积越厚。你即使说我换一个太太，换一个先生，我告诉你，这些东西不需除掉它， 你将来的婚姻还是不会幸福的。有的时候我们把婚姻的不幸福啊，我们把原因是归咎在外在的这些因素当中哈，因为丈夫这个样子，婚姻对我不睬不理哈，或者是他是这样花钱的，或者这样对待家人的，我们的生活态度不一样，我不喜欢吃大蒜，他偏偏要吃大蒜，那有的时候我们会讲这样的话，是不是？我们已经改变了这样的一个外在的因素，我们的婚姻家庭就不一样了。你错了，圣经上说，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如果你心不改变，你即使换了一个人，你以前那个婚姻的生活模式还要回来。你可能争吵的内容不一样了，但是争吵仍然存在。不信你试试看，就到神的面前来，弟兄姐妹，求神把我们内在的垃圾除掉，这样你的生活，你的婚姻才是一生一世。我刚才讲，影响我们婚姻一生一世的是内在的生活垃圾在里头，我们的罪在里头，我们的骄傲，我们的自私啊，我们的不解冤。还有一个问题呢，有的时候好多弟兄姐妹说，哎呀，这个生活不能过下去了，他不再爱我了，对我感情不如以前了。我告诉弟兄姐妹，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是一个人生下来就懂得什么是爱，也不是一个人说我结婚了我就懂得是什么爱。爱是一个很难的功课，需要花你一生去学。但是基督徒不一样了，进到基督里头，我们慢慢懂得什么是爱。你知道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知道什么是爱，那时候我们谈恋爱的时候，我们是真的是花前月下哈，山盟海誓，整天的泡在一起，是不是谈啊聊啊聊啊，没有没天没夜的就这么聊天呢，聊什么你现在也记不得了，是不是？现在呢花一个小时跟太太住在一起，觉得哎呀这个时间太多了，我还干别的事情呢，看看电脑吧啊。那个时候有那么多的话要讲哈，说那些话都没有什么价值的，但是就要讲要泡在一起，我们以为那个就是爱。等到我们结婚以后啊，哎，我觉得哎蛮好的，这个两个人在一起是蛮快乐的哈，两个人开始学习做做饭，开始不会做，现在慢慢做饭，真的蛮有兴趣的，饭烧糊了哎还是蛮好吃的啊，我们慢慢学，我们这个生活蛮快乐的。可是当婚姻的面纱慢慢揭开的时候，当神秘感不再存在的时候，当家里的人来缠着你的时候，哥哥请你帮忙，弟弟请你帮忙，爸爸妈妈要跟你在一起生活，那个时候你家庭就不一样了，不堪重负了。怎么办？他不爱我了，他过去不是这样对我的，过去怎么讲好听的话，你看现在对我好的时候就是不说话了，对我不好的时候出言出语了，这个生活不能下去了，他不再爱我了。那好多人这么认为的，这是一个误解，弟兄姐妹。我们总会幻想啊，我们生活一辈子啊是活在那个恋爱那个阶段啊，每一天每日每日每夜的泡在一起，泡啊谋啊，就是这样。我们以为那就是爱，爱不是浪漫蒂克，我们就认为爱就是浪漫蒂克，就是这样下去，不是这样的。爱是一种情感，但不仅仅是一种情感，爱情是一种高贵的情感，但是它也是一种情感。你的情感啊，它会有上就会有下的，你不可能说啊我就一直就这么哈哈哈哈大笑笑下去，笑是一种情感表达，是不是？你不可能就这样笑下去，你不可能说整天就是在泡在一起，那你怎么生活啊？你说天天就是过蜜月啊？有人跟我讲啊，我这一辈子啊，我结婚50年了，我们的夫妻两个关系好得不得了，就像我们谈恋爱之前那种美好的关系一样，听起来蛮好的。我告诉你，这话是假话，就是有，世界上也是凤毛麟角，太少了。你说我50年来从来没吵过架，从来没红过脸，我们像谈恋爱之前那么好，那是不是真话？那是假话。在座的有没有？可能有哈，我可能讲错了，但这样的人不多，这样不多。讲感情这个东西啊，我刚才是一种高贵的情感，有起伏，有高低啊。我举个例子，弟兄姐妹就明白了。刚来美国的时候，刚到美国的时候，你激动不激动啊？我们那有没有人说我不激动了？有没有？我记得我第一次刚刚下纽约的那个机场的时候，看到外面全是灯火辉煌，我说哎，这美国这个电力真多哈，真浪费电的，到处都是灯啊。但是我很激动啊，浪费归浪费嘛，对不对？但是我觉得蛮亮的哈，很亮，比上海亮多了啊。我那时候刚刚从上海过来，我觉得蛮亮嘛，很舒服啊，感觉很激动啊。 后来我看到到处都是那个教堂啊，而且我说这教堂这么多啊，又高又大，还有黑，黑是什么呢？很古老啊，我很激动的不得了。所以后来我慢慢明白一个人讲了一句话，说到美国啊，三天什么东西都是新鲜的，把好多美好的经历啊写信赶快通过 email 传回到国内给你的朋友分享啊，美国这个不一样那个不一样，什么都好啊，警察对人彬彬有礼的哦，这么认为的啊，爸不一定如此了，是不是？三天有人讲三天可以写一本书啊，到美国了三天你可以写一本书，但三个月过去以后呢啊，还有点感动，那写一篇文章，三年以后呢啊，一个字也写不出来了，习以为常。为什么？刚到美国那种兴奋感没有了，那种神秘感没有了，那种激动的那种情感不再澎湃了，那个时候慢慢的平稳。那不等于说啊，我的情感没有了我就回家了，打开不回家去算了，也不是的。为什么？你那种兴奋那种激动被一种持久的东西所代替了，是不是？你开始啊，要扎根在这个地方，好好的奋斗一下，将来成为呢有个美国梦能实现，那是不是？你看情感就是这样，婚姻也是一种情感，我刚才是一种高贵的平等情感。开始的时候花前月下洛曼蒂克，那是那个时候那个爱在那个阶段的那种表现形式，夫妻之间在一起相处时间长了，他不是不爱你了，那个爱的表现形式不一样了，表达方式不一样了。特别一个信主的人，你慢慢明白了我们真正的爱是什么。爱不再仅仅是一种情感，我刚才说了不仅仅是一种情感，不是说没有情感啊，爱也是一种行动了。爱是什么？爱是很久忍耐，双方彼此之间你跟我不一样，但是我们要在神的面前要忍耐。你比如说不行了，这个生活不能过下去了，我回家算了，那你就失去忍耐了。什么是爱？爱是很久忍耐，说今天我忍他可以，明天就不忍耐，那不叫很久忍耐。爱是不计算人的恶，太太讲这个话得罪了你，你说我记了一辈子，上次你讲那个话还没向我道歉。弟兄姐妹，圣经上告诉我们爱是不计算人的恶，换句话说爱是赦免对方，爱是只顾自己的益处，不自私啊，爱变得不自私了。你说我在家上班，你就该洗碗就该扫地，只想到自己，那个家庭会产生很多的问题，是不是？说爱是不自私，不只想到自己的享受，我来看电视，让他去带孩子，让他去扫地，让他去住擦地板，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爱还有什么呢？爱不轻易发怒。我知道了，爱的方式是要控制自己的怒气。你看爱变得越来越具体，越来越实在了，是不是这样？我们那时候刚刚谈恋爱的时候，我认为爱就是那个朦朦胧胧都不懂看不清的一种情感，到现在我们越来明白了，不是的，爱是变得很具体，在厨房里头那个爱也能表现出来，在家庭的琐事当中把神的爱表现出来。我们现在知道爱不再是仅仅是花前月下，我们知道爱是忍耐，是赦免，是包容。当你明白了这个爱变得越来越具体的时候，你在神的面前要设定，对神说，主啊，婚姻是你所设立的，是神圣的，我一生一世不应该离开他，即使他是黄脸婆了我还是爱他，即使他没有工作了我还是爱他。为什么？婚姻是神圣的，是神所设立的，人不可离开这个婚姻。有的时候罪在里头，求神把这个罪慢慢的挪走。我刚才讲了，罪进入你的家里面，让两个人慢慢的分离，但是另外一个因素呢，一旦进入你的家，就把两个人带到一起，那是什么？那是什么？那是爱啊。你说过去我爱过了，因为那时候你不懂得什么叫爱，也没有能力去爱，但是今天呢，基督让我们明白什么是爱，而且呢圣灵在我们里头把他爱活出来。罗马书第五章不是讲了吗？圣灵要把神的爱浇灌在你的心里头。那么爱带来什么？爱让你联合在一起，让你爱联合在一起，爱是连在一起的，弟兄姐妹。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神的儿女，我们到神的家庭当中来，求神的爱能充满我们，求圣灵在我们里头掌管我们，把我们连接在一起。我们还有第三点呢，我看今天我是讲不完的啊，我下一次有机会我们还要讲啊。我们是讲到第三点， 这婚姻基督徒生活是有秩有序啊，是有敬有爱。我想我们下一次讲，我们今天是讲到在神的面前，基督徒的婚姻家庭是有基础的，那个基础就是磐石，因为他是神。第二个我们讲到基督徒的婚姻家庭生活是一生一世的，即使我们之间有抱怨，但是我们知道呢彼此的饶恕，彼此赦免，我们亲近神，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神的话语进到我们里头，让我们有祷告的生活，这样的家庭生活在神的面前慢慢慢慢就被神建立起来了，神的主权就在我们家中彰显出来了。求神怜悯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弟兄姐妹，神造我们的目的是要祝福你，神给你一个家庭是让你过好日子。人生没信主的人都知道人生苦短，为什么不在苦短的人生当中来享受神给你的喜乐呢？为什么两个人在一起那么多的苦楚呢？那么多的酸水呢？到神的面前来，让神成为你婚姻的基础。到神的面前来，主啊，婚姻是一个神圣的约，我已经和他立约了，我们从此以后不改变。我过去可能走过弯路，但是主从今以后你赦免我，让我在你的面前持守这个约，一生一世不改变。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你不但造我们，让我们有一口气活在世界当中，也把美好的婚姻赐给我们，也把美好的憧憬放在我们的里头。你的恩典我们感谢你。主啊，你当初设立婚姻的时候就让我们来享受这个婚姻的喜乐。主，今天我们把自己的家庭放在你的面前，让你的爱慰藉我们，让丈夫爱妻子，妻子也爱丈夫，那彼此相爱，彼此顺服，把你的道能活出来。主啊，你希望我们的家能尝到天堂的滋味，让你的国度在我们家中也能显明出来，让你成为我们家的主。主，你帮助我们这样的每个弟兄每个姐妹，也帮助我自己，让我们凡事上把你的心意能活出来，让我们在婚姻当中能体会到主你对我们的爱，让我们家中真的有平安，有喜乐，有歌声，有赞美。主啊，我会把我们中间有需要的弟兄姐妹叫在你的面前，还是再一次把雅琴的妈妈叫在你的面前，也把许金荣老婆婆的儿子叫在你的面前。主，你继续的恩待他们。主，你把那一种信心放在他们里头，让他们信心向你敞开他的心门，来接受你从天上给他们的医治。主啊，孩子也把茉莉姐妹叫在你的面前。主，你让他有信心在你的面前求告你，你就医治他。主，你坚固他的信心，让他在病痛的时候能跪在你的面前，能进入你的话语当中，让你的话语就要引导他到你的面前，你的生命要安慰他，把那种医治的大能临到他的身上，让他站起来，让他能做该做的事情，让凡事上来荣耀你。主，当初你是摊子行走，你是守枯槁的人能复原，今天你的能力要领导我们的姐妹，你要医治他。主，我们谢谢主，让苏妈妈第二次手术平安的通过。主啊，你继续恩待他，也谢谢你借着弟兄姐妹的爱心，让他身体慢慢的康复起来。主，你继续保守这位主内的长者。主，我们为国内的张小牧的父亲向你祷告，也为清晨的舅舅李平向你祷告。他们虽然还没有完全的认识你，但是主啊，你岂不是借着各种各样的环境能把人带到你的面前呢？主啊，你岂不是借着苦难来唤醒我们的灵魂呢？主啊，求你恩待他们，让他们在病痛当中能看到从你来的光，从你来的希望，从你来的医治。主，你开启他们心，也开启他们家人的心，让他们谦卑俯伏在你的面前。主，我们要为陈玉坚老妈妈祷告，她还在医院当中，主你安慰她，她躺在病床上的时候，主你开她的眼睛，让她看见你为她所预备的永恒的荣耀。那永恒的荣耀是何等的美，何等的真实。主，你开他的眼睛。主，我们也把新泽西为丁弟兄叫在你的面前，他还年轻。主啊，求你医治他，也安慰他，也安慰他的家人。主，也把我们中间有工作需要的弟兄姐妹叫在你的面前，也把我们中间有信仰困惑的弟兄姐妹叫在你的面前。主，把弟兄姐妹所有的需要 都交在主的面前。主啊，我们有声无声的祷告你都听见，主，求你按你丰厚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让我们顺服你，让我们爱你，让我们一生一世跟随你，也让我们下个礼拜活在你的面前有真理，有力量，有喜乐，有平安，让我们家庭真是丰丰满满的被主的恩典所充满。愿耶和华恩待所有爱你的子民。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们。